这个稍微长一点，这么放吧，我把我缩小一丢丢。为了让你们看得清楚，稍等，这封邮件的标题就很那什么，叫做发姐问问你关于因婚外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理方法。我感觉这封邮件应该发给熊老师，但鉴于熊老师现在比较忙呢，由我代为解答。发姐雷好，我知道我做的事情非常不对，甚至现在我感觉可能要出人命了，希望你能尽快看到。好，2月11号的，应该为时未晚吧。我和我的上司发生婚外情，她是已婚女士，我是26岁单身，她比我大4岁。我们是去年5月开始做同事，一开始我没有特别喜欢他，但是慢慢的，因为我们真的非常合拍，在1月下旬我们正式互相表白了。哈，你们还搞了个正式的互相表白，就很不合适了啊。他的丈夫和他结婚4年，因为从他口中我感觉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很一般。他被管得非常严，小到微博私信，大到不间断打电话查岗，而且一旦没有回复他就非常生气，吵架也是家常便饭。他也说自己受够这些了，也确实有做离开他的准备。我和他的身体接触止步在接吻和拥抱上，这算止步吗？我以为你和他的身体接触止步于握手呢。你这也算止步吗？哎，行吧，我先看完啊。我当时知道我们是在玩火，但是一直保持着侥幸心理，想着没被发现就好。结果没有一个星期就被发现了。她老公看了我给她发的微博私信，你这。真是，哎呀，不说，怎么这么？不过当时她老公大概觉得我们只是暧昧关系，所以就直接在微博上说了，大概叫我不要介入别人婚姻之类的话。我当时知道这事儿绝对要收敛了，而她也因为这次被发现的事和她老公提了离婚。谢谢发发的亲的游侠。他们最后决定给一个月时间互相想清楚。本来我觉得这样也好，等他真正离了，我再和他好好处。但我好像和他着了魔，还在继续保持着侥幸心理，还在微信上联系。没过几天，我们公司年会，他开车送我回去，我们在车上接了吻，说了一些话 ，kiss in the back seat。然后他回到我住的地方，我们也是接吻拥抱。大概晚上8点左右，她老公打电话来催她回去。回去后从行车记录仪上发现了我们的事儿，当晚就说要过来揍我。大家请注意啊，微博私信和行车记录仪啊，是两个比较关键的点。谢谢冯黑修的发财。我也是做好了准备，我觉得这事儿确实不对，该说该做我们直接来。他们来了之后，我和她老公坦白了我们一直发生的事儿，在对他们家庭关系的质疑和对他们家庭关系的质疑，她老公就让她在我和她之间做选择。但我发现她一直在发抖，表情也很害怕痛苦。我当时就知道她肯定威胁她说，如果真要选我就跟我拼命啥的。最后她说两个都不要，跟着就说不想回家。她老公就一直拽她，我想上去说话，被她老公说现在是我们夫妻间的事儿，麻烦你不要管了。发现这个老公好像还蛮理性的，就没有做出一些，我以为就是发生又会撒拉呢。谢谢一只小绵羊飞机。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害怕，最后我就一直跟着他们。他期间回了3次头，张嘴型说等我啊，你跟着他 他们两口子还不被男的发现，女的还能这样？你确定你看懂了吗？这空耳君。然后人家说等我，有没有想过是别的词啊？还有什么词可能跟等我比较接近？我经常看到那个，看到有一些外国明星就说英语，但是别人配上一些中文的那个台词，那口型也迷之相似。打我，滚蛋！哎，这不对。写君莫笑年少的飞机，滚啊！也，但我觉得“等”字这个“等”“等”这个字的口型就很不明显，我看得清楚，对不对？“等”确实，这个“D”开头这个音呢、啊，嘴型不口型就很不明显。逗我，我们继续接着看哈。最后她老公过来跟我说，以后我们要是离婚，你们做什么我都不管，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婚内，要是下次还有这种情况发生，我绝对不会客气。哎，我觉得她老公就很理性啊，有理有据的。晚上我真的非常担心她，一直到第二天她早上来了公司，我从她那儿得知老公看见记录仪的时候第一次动了手掐了她脖子，而她没有被打也是因为她婆婆在他们家住着，她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一直说是自己的错，一直说自己太自私，一直说着想死，家里也刚好有安眠药，说也许死了就没有这么多痛苦了。我也一直在劝她，最后我们做了决定，因为她老公一直在威胁她说如果离婚了就会来找我麻烦，所以我会离开这里去其他地方，而我们也会完全断开联系，等她处理婚姻的事情，不管她是离还是不离，我们都等半年一年之后再说。而我也说了，如果自己处理不了，一定要找相关机构或者警察来，这段时间一定不要出事，直到我们分别。她的精神状态也很差，我真的怀疑她老公可能威胁她说即使离婚以后如果发现我和她在一起会找我们麻烦。当晚她一直到晚上十点才回了朋友的消息，而且问了我的情况，说担心她老公来找我麻烦。我知道我真的很没用，没有好好保护她，没有带走她的决心，我真的觉得自己是败的。谢谢发姐能看完这么长的邮件，祝你事业顺利，身体健康。你们怎么想？嗯，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毫无疑问，他这个肯定是很大的错误嘛，介入人家的家庭。如果他们要发生什么感情的话，完全可以等女方就是离了婚再说嘛，对不对？你这样的话换了谁都会勃然大怒啊。这很不应该。我觉得如果说他们确定要在一起，那女的就跟男的离婚，然后承担相应的责任，比方说婚姻双方有过错方离婚的话，是要在财产上，就是要可能就净身出户那种，就什么都没有得到，然后就离了婚，然后再隔个，如果你们感情还有的救的话，就再隔个一年半载再跟你们重新开始。我觉得这是可能相对比较能够让人接受的结果。而且我觉得就对面你说的好像那男的怎么样好像很恐怖，但是这都是你的说法，也只是女的的一些那个就一面之词。实际上你见了他这个老公，对方老公两次，人家没有对你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甚至你去尾行人家，人家也没有冲过来揍你，我觉得就很克制了。你不能就是光凭幻想说这男的一定会对这个女的很不利，这女的就是会很危险，这样没有啊。 我觉得，我甚至觉得这个男的就比我想象的要克制很多很多。我觉得你去绿了人家，你把人家老婆，你跟人家老婆发生了感情，还接吻，还拥抱，人家揍你一顿，其实都在我们看来就都是我们就是想象中可能会发生的情节，但是人家没有，甚至都没有破口大骂你，对吧？我觉得就很克制了，就你甚至违心他，对吧？人家还用口型跟你说等我，两个搞得好像真的就好像是那什么因为家族恩怨不能在一起的那种怨侣，其实不是啊，是你绿了人家，人家就威胁了一下你而已，没有怎么样。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些愧疚之情，你又不是梁祝。男女之间结了婚，感情不和就分手就行了，离婚就行了。不是说结了婚就一定说大家相亲相爱白头到老，这不太现实。法律上也提供了一个解决手段，那就是离婚呗，感情不好就离。离了之后，你们再要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对吧？而且我觉得有一点不好的是，就是其实对方对你就挺有礼貌的了，也就是口头说威胁了一下，连脏话都没说，更别说揍你了。但是你呢，好像看上去没有什么愧疚之情，就是我绿别人笑嘻嘻，别人说一下就那什么，就是你少一点是非观吧，可能你还是觉得他你的那个女朋友很危险，也不是女朋友啊，就是那个女方很危险，男的要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这么看来就你们俩不对。如果大家是敌人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礼貌好讲的，我退一步别人就会进一步。那口型是欧红欧红欧货是什么鬼。其实我不太赞同对面这样，就是他那个丈夫，我是觉得可能过于克制了，然后让我你这样的反应让我觉得还不如揍你一顿。你开始说我现在感觉要出人命了，这让我很吃惊。我以为下面曾经出现过你们互相拿起菜刀双立人在那里击剑的场景了，没有嘛，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点欺负好人的感觉，人家很就是非常礼貌非常克制的，就是警告你，也没有对你怎么样，也没有对他老婆怎么样，然后你也没有学着说哇人家可真好，我确实心中有愧，我应该就是不要介入别人的家庭，不要破坏人家的感情，这样就你感觉你有点欺负老师。你说如果说他当时发现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人家老公叫几个哥们来打你一顿，你又能怎么样吗？你去报警说不好意思，我喜欢他老婆，然后他叫他几个兄弟揍了我，你看警察怎么办呢？反而就是我觉得你有点得寸进尺了，还觉得人家怎么很危险啊，要找你麻烦啊，是没有啊，对不对？这七七掐指一算的飞机，这七七的飞机。所以人就是你这封邮件反而让我觉得就是人太老实了不行，真的就能动手就不要逼逼。但我这个可能想法有点过激了，只是表达一种观点。人善被人欺啊，马善被人骑啊，小白龙马代替。 有零几。接七七小姐姐的飞机，接老王军的飞机。我妈以前也跟我说过这样的道理，但她不是通过这样的事例来跟我说，她是说，她是从我平时上街买东西，那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嘛，并没有什么淘宝啊、阿里巴巴、京东啊之类的东西，我们上街买东西就必须要讲价的，然后讲价就是一个讨价还价，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嘛，就谈判嘛，说高大上一点就是谈判。我妈很会讲价，然后我呢比较内向，不怎么会，就讲价就讲的效果很差，然后我爸也不行，我爸就觉得我妈这样讲价很浪费时间啊，有时候会觉得他这样讲价就有点丢面子，是吧？我爸有点那种，你懂吧？比较男同志嘛，觉得哎呀，这跟人家讲半天价，好像有点没面子那种感觉。但我妈就说，她说你以为你不讲价，别人会觉得你很大气、很帅、很有钱吗？不会，别人只会觉得你是个傻逼，下回还骗你。啊，一块钱的东西卖你十块钱，你以为人家会夸你吗？会念你的好吗？不会。说哪个哈巴儿呢？下回还骗他。我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啊。他难道会就是觉得啊，恩人恩公？他只会觉得哇，我太牛逼了，是吗？一块钱东西能卖个100块钱，我怕不是个天才哟。那个傻逼是。我把它记下来了，下回卖它200。所以说，有时候在一些情况下，确实是人善被人欺啊。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内向的人来说呢，网络拯救了我，一口价一口价。我甚至有时候，我现在对于网上的那些卖家呀，我对他唯一的讨价还价就是说，老板，我买了10样东西，能不能包个邮啊？也很弱。网络这种标注一口价，就是他们自己打价格战的这种行为，就拯救了我。哎，你们就很烦。谢谢六七三七理财部的飞机说跟少杰讲价，说皇帝要12啊，10行不行啊？不行我走了，这样。然后让你走出，就很缓慢的，就装作若无其事的走出去5-6步。然后少杰说，好嘛好嘛好嘛，你回来嘛呀，10块就10块了呀，收摊生意买给你算了呀。哎呀，我今天到下班了，最后一单生意，不跟你两个多扯了，来嘛，10块钱拿起走嘛。是这个意思吗？就我们都懂的嘛，在街上跟人吵那个讨价还价是吧，说就那种，你说10块行不行嘛，10块行不行啊，不行就算了，行我就买，然后就转身就很潇洒的就走了。哎，要走的那个要匀速走，又不能走太快，走太快人家叫你就叫不回来了，又不能走太慢，显得你很就是特别想要叫回来的。也幸福的发财。10块的皇帝是吧？还就是有几种说法，一种是那个什么，就互相给台阶下嘛。比方说，老板会说：“哎呀，今天第一笔生意，哎呀，开张，算你少点儿。今天我们开张，就图个好运气，这第一件衣服卖给你了，以后要经常来哟，要介绍朋友来照顾我们生意哟。”哎，都会说这种话，我们就说嗯，实际上并不会啊。还有那种收摊的，就说哎呀，今天最后一笔生意了呀，买给你，买给你。还有一种我经常用的，说哎呀，看你是个学生门嘞，哎呀，算了，还了别个我不得那个便宜卖，进价都要50哎，进价都要50呢，40卖给你，我好亏，你赚了。哦，听得懂，不用翻译。哦，你很得行吧？是吧？ 了不起呀，老王军的飞机。哎，不要不要在那里发散思维，什么 T 恤90块卖不卖？不卖我走了。我们都包邮了，讨厌。哦，你是学生，谁不是学生啊？我就活到老学到老，大家都是学生。这样嘛，能个嘛？你要是一次性买100件呢，就给你稍微便宜点哈、啊。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哎呀，怎么说着说着又到我自己身上了，就很讨厌。下一封邮件哈。下一封邮件是一个真爱粉关于探险的思考。哎，这是房管写的邮件吗？好久没收到房管的邮件了呢。发发雷吼，看你直播一年多了，很开心遇见你。原来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鲁阿鲁，现在是67373。最明显的体现是不买皮肤，不去网吧，沉迷续牌子。673现在给你点个赞。我现在大三，之前的生活简单幸福，吃饭睡觉旷课打撸啊撸。我操！哎，你这也太不正能量了吧？这有没有好好学习这个选项啊？那简单幸福，我还以为你是说什么呢？什么天伦之乐呀、啊？什么孝敬父母？就是吃饭睡觉旷课打撸啊撸。还真的是很简单很幸福呢。期末复习开心的过了4轮。4轮是什么意思啊？是4年吗？你不是大三吗？过了4轮是什么？是一个新的什么暗号我没 get 到吗？谢谢发发的大口袋的发财。追过一个女孩没有成，因为追她的时候不知道她已经有男朋友了。你不做背景调查吗？Background check。他们俩平时很少公开亲密，所以不知道我和他现在还是好朋友。找不到女朋友，感情上还行，但身体的欲望强烈。说实话，觉得第一次给小姐有点失败。哪一次给小姐都不成功好吗？但转念想，第一次又没这么重要，不限男女，肉体而已，就和同学一起去探险了。谢春梦。的发财。这么说吧，第一次探险完一晚上没睡着，兴奋愧疚，但也有点唏嘘。也就这么回事啊，干他妈的小说视频都是骗人的。
是哟，
后来陆陆续续去了4次。你生活费有点多哟。第四次还因为沉迷续牌降了档次。嘿，哎。这他妈还要老子要背锅？你生活费真的有点多哟、哦！沉迷续牌降了档次，你沉迷续牌就不应该去了。谢谢，我真的是谢谢爷读的两个发财，这个同学要不得哟。我想知道你本来是多少档次，续牌又降了多少档次，你可以出来认领一下吗？我想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牌子呢。你这么一说还有点心痛你呢。谢谢贪吃的美猴王的 10个发财，谢谢饲养员的发财。还因为我降了档次，那你牌子多少级了吗？你说一下，你说一下。哎呀，其实牌子不重要，对自己好一点。你因为续牌亏待了自己，我还有点心痛你呢。牌子嘛，荧光棒总会升上去的。我宁愿你不续牌。哎，不对，这个思想不对是吧？我宁愿你不续牌，好好学习。 总之还是对自己好一点。我继续念哈。突然觉得自己好真爱粉，每次贤者模式的时候都说真他妈浪费，下次不来了，但是过上一段时间又想去试试，毕竟专业的真的不一样。什么呀，你不是一个围巾吗？说的好像你试过业余的一样。你不就啊，你从头到尾除了跟小姐，你还和谁？小姐和自己以外，你是跟自己的手对比吗？因为我们看这个，看他的这个整个故事前情提要，他说大三对吧，之前的生活简单幸福，吃饭睡觉打撸啊撸，或者说打撸啊撸，撸啊撸只是一个代称，然后就去探险，还要说什么毕竟专业的真的不一样，好像你试过两家对普通的一样，没有吧，就跟自己比不一样。你自己不专业怪谁了？他说这些放到我们的工科班都能当班花了，除了第四个。什么意思吗你？这是说你档次下降真的很厉害吗？哎呦，我好想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啊。能讲一讲专业到底在什么地方吗？你第四次到底下了多少档次？是老头乐吗？他说除了第四个，如果真能找一个同样外在且正经的真的挺好的，但是我第五次进入贤者模式以后，突然觉得以前和喜欢的女生吃饭聊天比那几分钟的刺激回忆起来更温馨快乐啊，所以应该是恋爱比探险更幸福吧。当然这两样都比不过发发的直播了，673733是这一年带给我快乐和直播最多的地方。哎，我觉得他为我们是吧，为我牺牲太大了，有点受不起啊，一个小举步几分钟这么高消费，谢谢围巾的飞机。关于探险我觉得不好，但是没有错，你跟警察叔叔说一下呢，你这个思想是很不正确的啊，是我道德感太低了吗？你法律意识也很淡薄呀，在我国可是这个可是违法的呀，你这不光是道德感的问题了，这个同学很危险的，你这个思想。谢谢齐哥的飞机。而且我学的是土木，以后经常出差总要解决问题吧，所以你又 AOE 了那个土木的同学。那我如果以后有了女朋友很爱她，该告诉她我的探险经历吗？其实这个还不算纠结，更让我纠结的是我还该去探险吗？如果去该隐瞒她还是坦诚呢？如果我出差被绿了还没传开，我该原谅她吗？还没传开是什么意思？就别人都不知道是个意思吗？说白了，我关于探险的思考有点哲学。哲学你个，这哪一丢丢哪一点点涉及到了哲学啊？你通篇讲的都是生物学，就是生理健康的问题，哪有哲学的事情啊？你想多了吧。肉体和感情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呢？这可能还涉及到一点经济学，说因为续牌子降了自己探险的档次，嗯，跟这经济学有点关系，跟哲学真的没有太大关联。他说关于探险的结论最好还是别去吧，覆水难收，纯手打不瞎编，希望我的邮件可以入选让变态们嗨一哈，请万能的发姐帮我解惑，探险部部长三生也行。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直播越做越好，不知道发姐还会播多久，但真爱粉会陪你到最后一天的。本想报个 ID 但是怂了，不想实名加入探险部。怎么样， 那个部长出来说几句，怎么平衡肉体和感情之间的关系？谢谢三群零零后小松鼠的飞机，这已经点名了。我看一下他在不在啊？我记得伯爵是没有隐身功能，他是伯爵还是那个来着？公爵吧？哦，隐身了。我想知道，就是说，真爱粉，真爱房管，是不是因为续牌影响了档次？其实我一直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说，看直播开心就好，不要影响生活。现在都影响到生活的档次了，就个人的水平了，就这种消费水平都受到影响，可是真的是太真爱了。还有点小感动的，哦，三生正在探险中啊，来不及回答问题，那么我们过几分钟再问他。哎，可以问了吗？来了吗？谢谢小雨的发财，前面那个直播间。也丢了个丢丢的发财。哎，我们来回到他提的问题哈。所谓的哲学问题，他说他觉得探险不好，但是没有错，是不是他道德感太低了？你们觉得是吗？而且他还说出差总要解决吧，如果他以后有了女朋友，很爱女朋友，该告诉他我的探险经历吗？你觉得呢？嗯，这位探险部成员，以后有了女朋友，该不该告诉她探险经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说的是探险经历，而不是说还该不该继续探险？感觉他有一个那种中心思想是说，探险我是不会停止的，这辈子不可能停止探险了，对吧？女朋友可以交，但是女朋友要不要告诉她？我再想想吧。谢谢电脑最困难的发财，谢谢渡鸦的发财。肯定不能说，所以要隐瞒喽。那你们以后，要是遇到一个女朋友，遇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很有钱。那这个钱来路不正，比方说是进行了很多体力劳动才获得的金钱，但很漂亮，然后他不肯告诉你他的金钱来源，你们会怎么样？就是换位思考一下。谢谢心意有点骚的发财，谢谢8588的发财。不行，谢谢陈初的两个飞机。那我们就也不说一个是买家一个是卖家嘛，我们就说都是买家。假设说你有一个女朋友，你但是呢你们俩感情很好，不过你出差呢总要试一下当地菜是吗？你觉得这个很正常，男人嘛。那你如果女朋友在你出差的期间也叫了一下外卖，你觉得可以接受吗？如果可以接受，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 great couple， 还押韵呢，就是你们就是天生一对。我祝福你们，只要不被警察抓到就没问题。 如果你只能接受自己去外地花天酒地，不能接受女朋友在家里吃点零食的话，我觉得这就不公平，就不行。哎，本帮菜什么？本帮菜是特指的上海菜、江浙沪的菜。那美食节目我放一下那个，对，放一下那个。嗯，是这个歌吧？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三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大探险家的飞机。你这名字起得很有气势啊，大探险家，一听就很有牌面。但你为什么选择了送飞机，没有送更，是怕影响生活是吧？很理性，送再贵的就要降档次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吗？谢谢买橘子的欢的发财，很理性，理性六七三七三，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谢谢 A N J E G O U 的飞机，出现了事。总之，关于这个。邮件，我的观点其实已经阐述得很明白了。你如果在其他国家，你喜欢探险啊，一颗冒险的心啊，星辰大海不能停止。如果在那个国家不犯法的话，是吧？那就是你的自由。虽然我不支持、不赞同、不认可，也真把穆老人的超级火箭，嗨哟这。我有钱，我不影响，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呢。看到大家都送飞机，也是我站出来证明我财力的时候。我的生活质量非常高。谢谢金马木老人的四个超级火箭，双线操作，丝毫不受影响。真有钱，真大气，谢谢你的超级火箭。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探险这个事儿，如果你在所在的那个国家不犯法，那就是你的自由。哎，越南妹很讨厌，越南妹的火箭是你的自由，虽然我觉得很不合适。但在中国这个是犯法的，犯法的事情你还问我说是不是道德感太低了，那岂止道德感，法律意识也很低啊，是吧？法律意识淡薄都不好，更别说你还提到以后如果有了女朋友你还要继续探险，你还要不要告诉她。我也举了一个就非常现实的例子，说你去外地出差想要，看一下那个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时候，你家女朋友在自己公寓里做功课的话，是不是？你能接受？你能接受的话，你们也是一个叫 soul mate 吧，一对好情侣，祝你们天长地久，白头到老。如果不能接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那你就停止你那个攀登的脚步吧。谢谢越南妹的火箭，谢谢真版不老人的四个超级火箭。越南，其次我还要就重申一下我平时的观点，如果你心里面真的喜欢一个人，你相当是说你有女朋友，你很爱她， 你如果真的很爱你的女朋友，你是不可能没事就去探险玩的，就你心里面装不下那么多人。那你又不是段正淳，段正淳也是 one by one 呢、啊，没有同时的。你如果真的心里有那么一个心上人，你怎么下得去手啊？你怎么开得了口？你怎么探得了险呢？就心里全是他，脑里全是他，去了也是聊聊天什么的。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三个火箭。我觉得说，如果你能够以探险为乐，为了小姐姐那是误伤啊，那你说明你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真正喜欢的人吧？我是这么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谢谢游戏粉的三个火箭。当然，如果你想做一个金钥匙的话，也可能你一生找不到属于你的金锁呢。谢谢那个，误伤误伤误伤，谢谢真把我老娘的飞机。林嫂大气大气，这林嫂还是林令堂呢？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有一种魔法反噬的，就是你以一种非常轻浮、非常随意的态度对待别人，你觉得自己玩弄了别人的感情，或者说觉得自己游戏人间，自己风流快活，很酷、很帅。很了不起，但是实际上，别人看你也会这样。你可能我可能说这话真的是说的有点太正能量了，但是真的就是，别人也会这么看你，也不会有人对你付出特别认真的感情。一般来说，谢谢小圆喵的九粉的飞机，大家也不傻。谢谢老娘的火箭。啊，飞机！谢谢九粉的飞机，谢谢砧板磨老人的四个超级火箭，真大气！就好像举个例子，那种特别有钱的，假设说哈，那种土大款、土财主，他去玩那些长得好看的小嫩模呀、小明星啊、小姑娘啊，这样。这样去那种，像所谓逢场作戏啊，或者说各取所需都行吧？难道人家小姑娘傻吗？不知道吗？人家会对你付出所谓的真心吗？还不是你就看中人家的样子，人家看中你的钱而已，对不对？这主，你怎么对人家？别人也不傻，也会这么对你。之前不是有一个社会新闻嘛？就国外的新闻，来自友邦，给你们念一下。也是非常真实的。就是日本政治家，有一个日本的政治家，叫谁来着？叫洁白啊，有点怪啊，不对，看错了，哈哈，看错了，就这个人是长这样。他是一个日本的，县长，新泻县长。他说：“像我这样的男人，谁会真心喜欢呢？所以只能寄望用钱购买爱情。”他是网上援交，不幸陷入仙人跳，被敲诈，然后主动辞职，也是非常的。真实了，人家一个政界的老油条尚且被仙人跳，你们这些小伙子可长点心吧啊！ 其实我觉得他长得还没有那么像想起之前有一个那可是真的感觉用钱都购买不到爱情的。我觉得他这三句话还有点失意，是怎么回事呢？仙人跳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问一下那个部长吧。而且这就是整个新闻透露一种淡淡的就忧伤或者怎么样比较复杂的情绪，但是你看下面的中国网友的评论突然画风就变了，说什么我完全看不懂这个评论为什么有3800多个赞，这个世界怎么了啊？弄过来。谢谢 WRX1213 的发财。董事长刚才说，真版木老人说年轻人才喜欢探险，真正的玩家都玩斗鱼。有意思啊，原来你是个玩家，请问你玩得开心吗？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日本的县长啊跟那个中国的县长稍微有些区别，官要大很多。日本的县是一种就蛮高端的行政单位，可能差不多等于省长吧，市长肯定有的。我就说一下，说错了的话大家纠正一下。还有这个也很那个，就很真实，这不知道是哪个新闻的截图呢。头号玩家。说实话这个样子还就不算特别，就50岁左右不算很夸张吧，尚且还要用钱购买爱情，也是令人 very 悲伤了。谢谢元气少女当了个当的发财。好了，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了。很过分啊，有些突然要牵扯到我方水友。下一封邮件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字体感觉就很沉重了。发姐您好，我是一名留学生，看您的直播2年多了，多亏了发姐，才让我孤独寂寞的留学生活中多了一丝瑰丽的色彩。瑰丽的色彩，玫瑰瑰丽。在2月11日的直播中，听发姐说了很多父母的事，笑着笑着就悲从中来，不能自己的写下了这封邮件，不求什么答案，只想倾诉一些心事。我来自一个中产家庭，父母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不错的收入，但就像发姐说的那样，由于贪心不足、蛇吞象的缘由，我的爸爸在上世纪90年代被亲戚欺骗，背上了近50万的债务。虽然也不至于影响生活，今天影响生活这四个字感觉存在感很强哈。本来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读到这里就有点出戏。对不起，有点串场。上世纪90年代50万的债务很多嘞，50万在上世纪90年代可以买几套房了吧？部长来了，部长好。现在我们有答题部部长，还有探险部部长呢。673-73部门正的。90年代的50万差不多可以买几套不错的房子了，在我家乡重庆哈。他说，这样使我父母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妈妈一直不信任爸爸的亲戚，而且觉得他没有商业头脑，不支持他的投资。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出于想快一点还完债务的原因，我的父亲再一次进行投资，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哎呀，这两次失败不仅仅使我父母的关系恶化，还导致了我的爸爸与葛朗台般的外婆的关系势成水火。向惜财如命外婆借了钱，而外婆非常毒舌。哎，在这里我是要说一句公道话哈，人家都借给你钱了，就不算惜财如命了，还是要客观一点。如果你想说人家抠，那人家还借钱给你干嘛？嗯，就是借钱这个事情，不管是发生在父母，还是那个朋友亲戚之间，都是借了是情分，不借是本分，对吧？人家借给你了，就已经是帮助了你了，就你应该就是心怀一些感激了。接下来的剧情就像是王总和陈总的翻版，王总陈总要报警了啊！但与陈总常年的忍气吞声不同，在初中的时候，我发现爸爸有了外遇，我爸爸没有啊。这话说的有点不合适啊。当时懵懂的我并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想将它作为一个秘密永远埋藏掉，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我的妈妈还是发现了这件事情，这个家庭因此一度濒临破碎，但最后他们还是为了我选择了相互妥协，对此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也许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我渐渐变成了一个悲观的人，我对于继承了父母基因的自己非常恐惧，很害怕将来也会与自己的伴侣重蹈覆辙。和坚强勇敢的发姐不同，坚强美丽勇敢的发姐不同，在大学毕业之后，我选择出国留学，从家庭逃离。父母同时出现的场合让我感觉无比恐惧，我很怕他们会突然因为琐事争吵起来，但与此同时我又为自己的逃避而羞愧，感到自己真的非常自私。发姐，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很难，尤其是亲人爱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如今我父母的关系已成定局，他们注定将继续纠缠直至坟墓吧，而我依旧在十字路口徘徊，不知何去何从。哎呦，这个还有点文采啊。 PS， 我的妈妈也说了，你爸爸以后瘫在床上还不是我来照顾，外面的谁谁谁哪个会管你。所以发姐说王总也讲过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扎透了我的心。是的呢。谢谢莫名黑黑黑的初级出勤。我爸爸的那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三高，除了个子不高以外，就是那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人才。我妈现在，我和我爸分开住嘛，然后我妈就经常说，哎呦，你爸这个有一天就是晕倒了，我靠，都没人管，还有谁，还不是我去管呢。这个 BGM 是那个《花样年华》里面的，突然一下很那个，有点悲伤啊。哎呀，其实怎么说呢，他这个标题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现状，就是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基本上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家庭、对父母关系都能说出很多很多抱怨来。就说事情并不好，但是事情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坏。有一个事情，有一个数据，就是让我们很悲伤，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让你开心一点。就是说，你说你爸爸曾经有过外遇，然后两个人又在一起了。我想告诉你，好像是就是根据大数据表明，好像是有八成的男人已婚的啊，都出过轨。但是有些被发现，有些没有被发现，但是离婚率并没有那么高。谢谢阿诺的飞机。 所以其实普通人啊，道德感没有那么强，对不对？底线也没有不是很高。精神上出轨，哎呀，男人哪有精神出轨的啊？都是说，哎呀，我虽然肉体在他身上，但我心还在你这里呢。这说实在的，男性不太存在精神出轨这个事。但女性也有很多，都有。只能说，可能人的一生真的太长了吧。在一起有时候新鲜感过去了，爱情离开了，剩下的只有就少了一些激情吧。但是呢，以前我们这一代好一些，就是说以前就是不流行离婚的时候，大家好像结了婚就必须要互相在一起一辈子。现在离婚率飙升，大家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了吧，对吧？就好一些。以前像我爸妈妈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多少人离婚，但并不是说大家感情就很好，只是说为了孩子我们要在一起，这样。那时候社会上对离婚这个事情看得非常的可怕。刚才我看见弹幕说，问题来了，八成的男人跟谁出轨了？刚才我们不是讲过一个关于探险的邮件吗？有些人会单纯的认为说，一个男人出轨对应的肯定是一个女人啊，对吗？如果有那么多男人出轨，肯定有那么多女人出轨。但是你忘了一个古老的职业呢，对吧？如果说你要认为跟那个古老的职业进行一些交易不算出轨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就很难再聊下去了哈。而且现在就是社会开明了嘛，大家也有更多选择了，男人不一定非要跟女人出轨啊，对不对？作为斗鱼，对吧，作为全网最大的同性交友平台斗鱼直播，这一点难道大家还没有一些认识吗？对吧？还有人说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你要干嘛？出轨不犯法呀，好像是，但是你如果出轨了，在婚姻当中你是过错方，如果你要离婚的话，你好像就是要承受很多的，就是你离婚，如果说大家只是因为感情不和离婚的话，你们的婚姻的共同财产是那个 50-50 嘛，就是对半分，有10块钱你分5块，他分5块。但如果你是出轨的话，你是过错方，你可能就只能分到1块2块或者这样。这个要具体看法律了，具体看怎么定，我就不多说了，法盲说法。婚前财产是另外一回事，具体这个财产怎么分割，那是律师和法官的事情了，我在这边就说的不准，就不多说了。这里聊到父母的问题，我突然发现我妈给我发一条消息，她说，小陈啊，你参加武汉嘉年华拍照的时候记得往前站一点，这样显高一些，免得别人黑你。可是妈妈呀，往前站了显脸大呀，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女孩子拍照都往后面使劲躲的。 真的是进退两难呢。很贴心了，噔噔，是不是做女明星真的很难？曾经刘晓庆有一句话，就名言叫做"做女人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引用一下。沙发了，踩凳子，心酸了呀。关于这个邮件哈，回到这个邮件，我想对这位楼主说，就是有时候，人到中年，他们的感情会出现一些波动。等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可能他们会好一些，因为荷尔蒙的作用已经下降了很多，财产啊，还有事业也趋于稳定，就少了那么多摩擦和矛盾。人呐，结婚之后，为什么说什么7年之痒啊？这些就人到中年是压力很大的，所以有一个词叫做"中年危机"，又要带孩子，又要孝敬父母，还要在事业上有所发展。你想想，刚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一穷二白的，等到过几年，大家发展了一下。有些人哇很牛逼，当什么老板、CEO、所长、院长，什么长都长吧，这工资也涨，收入也涨，哇！老婆看着以前跟我平起平坐的小王，现在已经飞黄腾达，天天拿这个来挤兑我，压力大。还有什么结了婚，大家互相比一下哪个老婆好看，哪个老婆胸大。生了孩子，说比一比哪个孩子是自己的，哪个孩子学习成绩好，哪个孩子长得好看，压力很大的，天天比来比去。然后这时候，老婆给自己压力很大，然后外边有小哥哥说："哎呀，这个中年男子虽然头发不多，但是钱可比我同学多多了，我跟他发展一下感情，就容易陷进去了。"对。BGM 也是 very sad 的，很悲伤了。谢谢三可优的两个飞机。啊，我什么时候中年？我什么时候中年男子？什么男？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谢谢峰峰的高级抒情。很多事情是没有太多答案的，也没有很多解决方案。这位楼主说自己继承了父母的基因，很恐惧。我觉得没什么好恐惧的。你现在能够，你作为一个中产家庭，然后现在在创业失败之后还能出国留学，说明你家里的经济情况还可以，不用太悲观。其次，感情都是自己经营的。很多时候，父母的感情很糟糕，或者父母教育孩子不太对，反而能使下一代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就是儿童吧，或者说就是晚辈，经常说，告诉自己的是说，我绝不能变成某某某那样的一个人。我要是以后有了孩子，或者有了老婆，有了老公，我一定对他好得不得了啊！我怎么会事情还是要积极的看。谢谢穆海的游侠，前车之鉴嘛。这个歌是那个久石让的那个《幽灵公主》的。 自古寒门出留学。真的吗？我不认为。留学的费用还是挺高的呢，去什么英国美国留学一年50万甚至有时候要100万呢，寒门留学怕不是爱因斯坦那种成绩的人哦。在国内上个大学一年可能就3万4万，出国上个大学可太贵了。你们是不是对那个留学的费用有什么误解？寒门留什么学啊，留口水差不多。就很气。寒门留级，哎，别过，别这样扎心。寒门只能留级。下一封邮件了，心都扎成蜂窝煤了。当当当当当，这个歌是樱桃小丸子的。下一封邮件很短，希望你能看到，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在4月20号2018年。油管发现了你唱童话镇非常好听，也看到你唱陈一发最牛逼非常好笑，希望您在4周年挑战不笑唱完陈一发最牛逼。哇， OPPO 手机销量这么好啊，远销国外，在马来西亚大放异彩，还押韵，牛逼，国产厂商666。我从来没有不笑唱完这首歌过，这个也有点难呢。不笑太难了吧，你们能不笑看完一封邮件吗？真的很难啊。那我除非在脸上打满了那个肉毒素，那一天就唱完。肉毒素嘛，那种就使肌肉动不了那种针，打20针，然后就开始唱就不笑了，但可能嘴巴也张不开了。还说试一下，哎，你这不存在，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而且我唱歌都笑的，我跟你们说，那个声乐老师跟我叫，这不是教我，就是说唱歌要那个口腔打开，什么软腭硬腭都要打开，然后要笑起来唱。你们有没有发现那种传统的那种科班出身的，谢谢气功的三个飞机，科班出身的那些唱美声唱民族的那种歌手，他们唱歌都是这样，这种感觉，就是啊，不是人家不是说让我4周年吗？怎么一封邮件就点歌了？这也太简单了吧！不站不站，而且这几天嗓子都不太好呢，然后还心中很焦虑，不知道嘉年华怎么办，一直隐隐作痛。哎，谢谢和鸭的飞机，我会在这一段时间休息一下嗓子，尽量减少唱歌的频率吧。谢谢和鸭的飞机，谢谢和鸭的高一出勤，谢谢七公的三个飞机。下一封邮件，嘉年华讲相声，我又不是郭德纲，万一不笑怎么办？就我一个人在那边笑，哎，下面冷漠。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发发，难道老实人只配当备胎吗？" 发件人弦上有春秋。行吧。什么叫做看到我的脸就想笑，不会笑不出来的？那你这个人问题很大呀。而且讲道理的话，如果人家一上场下面就开始笑，人家会以为自己拉链没拉呢。一般人啊，不是说我。好，我们看邮件哈。他说：“人美歌甜，国色天香，通体雪白，天生丽质的发发，你好。”通过我这几年的观察发现，不管是小说中、电视中还是现实中，那些暖男和那些所谓的老实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当男二号和备胎。这些暖男有的也很有钱，有的也长得很帅，但往往结局都没有和自己心仪的女生在一起。他们很体贴，会照顾人，难道女生都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吗？有句古话说，自古暖男多备胎，难道真是这样吗？求发发解答。最后祝发发永远年轻美丽。这个邮件就明显是被小说、被电影、被电视剧洗脑了，就不知道现实世界的残酷。什么长得又帅又很温暖，又有钱还会照顾人的人，在那个在电影里、电视剧里当备胎、当男二号，那不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些普通人的那些意淫嘛，是吧？哇，把那些帅哥、私有钱人踩在脚下，他很好，就是不喜欢他。这不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吗？现实生活中，啊，哪有这种事儿？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美女，胸很大，身材很好，很漂亮，也很有钱，还很体贴，会照顾人，然后当备胎的？你有遇到过吗？没有吧？因为是不存在的。你自己说，你要是就是那种平凡的女主角，和身材超级火辣又很体贴还很有钱的女二号，你会选谁？要不是签了合同有剧本，你会选择女一号吗？啊，这不都是让我们就是有一种代入感？为什么有些电影里面从来不出现男主角的脸？为什么有些电视剧里面男一号、女一号都平凡无奇，但是却一生行大运啊，就是运气好到爆棚，有主角光环，都是为了让我们有代入感，就觉得啊，我也很平凡，我也会有那么一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有点小胖那种，就为了让我们有代入感，觉得我们也有那一天 ，which is not true。但是事实是很残忍的，露其锁骨。之前就说我也看到，就是微博上有一个那种朋友的故事，说是什么呢？哎，等一下，你先别唱。说世界上有没有那种长得很漂亮的美女突然要喜欢一个平凡的男子这种事？然后说有啊，那白富美就是像失了智一样喜欢一个平凡的男子，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人家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确实会发生。但是说的是什么呢？有一个男子本来有一个关系很好、感情很好的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大家戒指都买好了，婚礼也提上了日程，一切都非常的 OK。 但有一天呢，他在一个饭局里遇到了一个就是朋友的朋友，那个朋友就是一个白富美，什么都很好， 又漂亮又有钱，家世清白，就像梦中的我一样。然后那个白富美呢，就像瞎了一样，很喜欢这个男的，频频示好。秋波，天天就约他出去，怎么怎么样？这男的就受宠若惊，说还有这种好事儿？幸好我一无所有，不是他不可能是图我的钱。然后等到这个男的确认这个女的确实是有跟金搭错了，很喜欢他之后，他就马上跟自己的未婚妻分手了，就 with no hesitation， 没有一丝丝一毫毫的犹豫，跟自己马上要结婚的未婚妻分手了，跟这个白富美就跑了。这就是结了婚遇到这种事儿，就还都还那个呢，都没说没结婚。所以说你什么暖男有钱还长得很帅当备胎，怕是你是对备胎有什么误解，人家可能只是就是广结善缘，你觉得他对人家别人很好，可能这是一种就是撒网的行为吧。而且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美女和帅哥他对人就是要很 nice， 因为别人对他也很 nice， 他会觉得这个世界就很好很善良，一切都春暖花开面朝大海，别人对他都很好，这个世界上好人真多，我也要对别人好。而不像一些就是举的极端一点的例子啊，这天天起早当黑受尽白眼很辛苦，心中充满怨气，对人态度也不好，脾气也不怎么样。所以哎，也很多事情是有原因的。噔噔噔噔噔噔噔，为什么突然 nice 是天？哦，谢谢 nice 的飞机。这是暗号吗？我再说一遍 ，nice 是天。不是暗号吗？我以为是那种，就一个像按钮一样东西。不是啊。不要戏弄主播，人家肯定费劲。噔噔，我看你们突然在那里刷，我就没懂。噔噔噔噔噔噔，谢谢 Nice 的两个飞机。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嗯。城市怎么叫城市骗局，明明是你们在刷、啊、有点延迟，谢谢 Nice， 谢谢 Nice、啊、不是天，这不是植物大战僵尸吗？不有 CD 的，这不要杀鸡取卵，有些事情啊适度，留得青山在，留得青天在，不怕没柴烧。你们这些就疯狂念咒语的，都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就短视的之人，真的没有大局观，可持续发展了解一下。嗯，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愚蠢哪年的飞机。这个古老的故事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希望大家就温故而知新。 第一集是那种像谢主播不杀之恩，一个飞机以表谢意。为什么？哎，你这些同学，人家送飞机为什么要说人家坏话？这样，那伯爵体验很差，我们这斗鱼还怎么上市？谢谢鸡鸡的两个飞机。哎，我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这个备胎的问题。其实我跟大家说哈，也有一种人，就条件很好，你感觉他对他就像暖男一样，他对别人很多人都不错，你觉得他可能是备胎，实际上不是的，他可能就是金钥匙，他对你的女神好像很好，那是为了什么？可能就是吧，我就随便儿啊。又不是我要他的心来干嘛，可能就只是一把金钥匙，就对谁都不错，就是指望着谁都可以，对吗？就想开开锁吧。谢谢与谢月微凉 Jacky 的那高级酬勤，他就是有一种就是广结善缘吧。谢谢 Jacky 的两个高级酬勤。其实只有一般来说只有在电视剧里面有钱的帅哥是当备胎的，毕竟电视剧嘛，电视剧演的基本上跟现实生活是相反的。我希望大家赶紧醒过来。谢谢 JLJ0199 的飞机。现实生活中没有美女帅哥当备胎的，大家都是，哎，就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呀，什么备胎呀？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的飞机，谢谢方须须的飞机，一家人整整齐齐。谢谢拉面左边的磊乐的四个高级酬勤，老坛大手笔。